好，这里是闺蜜深夜卧谈会。大家好，我是麻袋。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姨。
那上周我终于是出门了，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啊，逛博物馆、看美术展一直是我这个周末出游的首选。而博物馆呢，作为一个新潮流，不仅能够给年轻人的出行约会方式增加选择，也让我们在无形中感受和传递到文化的雄厚力量。但是让我心情非常复杂的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我总能看到啊，就是这样的一些标签，比如什么某某博物馆啦、超好出片、某某博物馆出片攻略、出片指南等等，他们沉积了大量的这种流量。本应该传达这种人文价值观的博物馆啊，就是摇身一变变成了潮人们的聚集地。那些妆容精致的男男女女们啊，在博物馆的各个角落里一拍就是几十分钟，逛一天展就是为了发一个朋友圈。那恰逢这个518世界博物馆日，我麻袋啊带着这个非常复杂且不解的心情，邀请到了九姨和一雀，一起来聊聊他们对博物馆与网红展的看法。让我们欢迎到这个独立策展人艺术家一雀。
欢迎。
大家好。
这么低沉吗？
大家好。
艺术家没睡醒的感觉呢。
sorry。
其实我们这个一雀他自己啊，就是刚刚在策一个展，在那个我们的这个宝龙美术馆。一雀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做的这个策展。
哦，这次展览主题叫做 Aura， 是来源于本雅明的《关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这本书里面一个概念，它在讲述艺术这个概念从原始早期的艺术到当代艺术的形式的一个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一个 aura 的褪去吧。它着重说了一个摄影，所谓摄影的技术对于艺术的一个改变。
本来一雀的这个展我是要去的，要去的那天下午下了倾盆大雨，阻止了我看他的这个展。
宝龙艺术中心还挺近
的。是
的
是的，
我之前去那儿看过那个张震展的展、
那个兔子、其实我们刚刚说明天是那个518世界博物馆日啊，那其实我想问一下，你们去过哪些令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博物馆？
就是其实我去博物馆特别多，其实我网红展为了九宫格这事儿我也干过、但是去好好的逛那种相对传统一点有厚度一点展我也去过，国外的卢浮宫，然后国
上来就卢浮宫这么高标准，
先把那个高标准我去过，对，我在卢浮宫泡了很久、就是还蛮有趣的，就是在卢浮宫里面他把这些展品其实没有过多的浮夸的一个修饰，其实就是把它做了一个主题，做了一个陈列，然后把内容很优质的内容给大家。其实博物馆就是让不同的人有不同层次的理解，他把作品放那儿本身就承载了一个跨越时间的一个这个功能。这是国外的一些可能博物馆。那我们讲讲国内的吧，大家可能感知度更高一点的。国内的话，我之前南京博物馆经常去，
我也是南京博物馆，除了故宫博物院以外，我去的最多的博物馆
是他在开馆前，那时候我还在南京先锋书店，在里面落了一家书店，然后我在开馆前就进到里面，我就被震撼到了。他是蛮早的嘛，2013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全部的一个升级，然后最有特色的是两个地方，第一个是他民国馆，整个最早的沉浸式体验博物馆，
是的，是的，
对不对？整个那个。就是整个那个空间啊，天空啊，街道啊，全是实景化呈现。第二个呢是南京博物馆，它做了那个特展，就是开启了不同的专题主题展，比如说
这个是它南京博物馆，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开启，但它这个后来做挺好的，包括很多网红的，大家可能了解木下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夜宿博物馆啊，其实南京博物馆也有不停的在做这种创新跟跨界，然后第三个博物馆呢，给大家推荐的可能是这个浙江这边的，但浙江的博物馆我也有去，但我觉得浙江美术馆展览方向做得更好，真的是必打卡，他一出我必去，
特别是他们的美院毕业展，
可能也是汇集了很多浙江的一些优质资源，包括串联了很多。他们最近可能看的那个千里江山，还有莫高窟，哇，那个展的根本约不到好吗？
是
3D 莫高窟你能信？直接，因为我也去过莫高窟，直接给你还原了个一模一样的场景，就是让你会除了这种优质的作品以外，它的表现形式层次更丰富，我觉得网红展特别好，倒逼自己家的博物馆不停的进步。
那我们一雀呢？一雀就应该是会偏艺术方向多一点的那种博物馆去的比较多吧？
是的，因为其实虽然都是馆吧，但是不同的馆其实它承载着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卢浮宫，我研究生是 SA 嘛，这时候我们学校也有一些学生是会在卢浮宫去做展览，但是它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厅是专门给一些
玻璃啊，然后首饰啊，陶瓷啊，这样子一个专业的学生做。但卢浮宫它整体的调性还是以古典油画，它是属于一个 documentary， 是一个记录式的，它并不承载一个作为艺术，当代艺术或者现代艺术的一个发生现场，它更多的是承载一个曾经的已经被文化沉淀的艺术的一个收集地。这个也是一个刚才说的是南京博物馆是吗？
南京博物院应该是。
对，南京博物院和浙江美术馆也是，这就是在本质上区别就在南京博物院，中国有很多这样的馆吧，他们也不会定期的跨展览的内容，它有一个主要的陈列的东西，比如说故宫，有一部分它就是永远就是在那儿，就是一个对于古老文化的呈现。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浙江美术馆，它是殷金飞老师在做主策展，那他们更多的是会给到社会或者给到美院的学生一个机会，在那边做一个比较有探索性跟现在相关的一种创作方式的一个展示。所以说你会在浙江美术馆里面看到各种各样不同，当然它也有一些政府需求的展览，比如说你们说的这种莫高窟的这个展览，那它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的一种输出，它需要展现我们中国的中华民族的这种历史的文化，那它也会花非常大的经费在做一个这种敦煌窟的一种重现的展览。那这个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它的文化成分其实是并不多的，它更多是一种技术的展现啊。比如说敦煌莫高窟的这个文化是已经成立了的，已经被写入历史了的这个文化，那我们作为艺术从业者，我们更多做的是还没有被开发的，我们需要创造的未来的文化。所以这个是两个不同的美术馆的区别吧。当然也刚才也提到说，即使呈现以前的文化，那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需要通过最新的技术雕刻啊， 3D 打印啊，那比如说敦煌莫高窟它肯定也用到了非常多的泡沫的雕刻去重现啊，包括 3D 扫描这样子一个技术，把整个岩壁扫下来之后进行一个后期的技术重现，确实因为技术的变好嘛，导致这种呈现古老的文化的一种新的形式。再像以前呢，就是放个玻璃罐，然后把东西放在里面让大家看看。
你自己有没有就是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博物馆呢？
如果讲以前的话，比如说我之前在泰特看了一个透纳的展览，他的那个策展的思路就是让我眼前一亮，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让我们了解透纳的方法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普通人啊，不是说你专门学艺术史专业的人，其他人呢更多的他是不太了解艺术史的相关知识，更多的看一幅画，他也不知道这个幅画他大概在哪个时期哪个时代，那他属于写实主义呢还是表现主义呢还是抽象表现主义呢，这些他们也不知道。那他通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他通过了一种对比的方式，他把中世纪之前的现代古典的艺术油画进行了一个比较。它的比较方式呢，就是把近现代的一些写实油画跟透纳的画进行对比，比如说一个厅就是两幅透纳的画加一幅提香的画，然后有一个厅就是两幅透纳的画加上一幅伦勃朗的画，就是它通过了不同时期的
时期的对比，
对比，然后都是这样对比的方式去呈现，就是很像一种很直接但是又给人一种很眼前一亮的感觉。平时我们比如看一广告就是全部都透纳的画放在一起看看就都差不多，那它这样子的方式会让你觉得哎，你可以对比不同时期或者不同风格的画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最后一个厅他们还弄了一个色谱，我记得那时候那个色谱也特别有意思，他把特纳那个时代的画的一个颜色的色谱通过他的比例表，其实是有点像用数理化或者理科的这种分析思维在解构这个画的一个组成，就挺好玩的。那个时候觉得哎，这个策展思路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
我可以说互为标准这样子吗？就是以他一生前期中期后期对应他不同时代的其他作者的一些画，然后来再反映到他这个画上面一些比如说细微的一些划分，或者
对，很多时候因为你看一幅画，看一幅写实的画，如果你比如说冷军的画和刘晓东的画和很多的人画放在一起，如果你不把它放在一起对比，你是看不出来，好像都挺像的，对吧，都挺像，就是说白了就是只是挺像，那好的好像造型还不错，没了，就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对，那他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没有什么外行不内行，就比如说我做当代艺术为主的，其实我对传统时候的水墨画呀这些我也没有特别多的了解，那怎么样能够通过这个展览的形式，不只是说给大家看一个流水线走马观花看一下就结束了，那就是通过这种呈现的形式 当然也有，比如现在有很多的讲解的形式啊，扫描扫二维码，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document， 一个 presentation， 就是一个呈现方式。那这样子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嗯，
就不同的方式嘛。然后他这个方式让我觉得比较新颖。
嗯，一确这个想法就特别的策展人，就是看看同行是怎么做的，然后自己可以从中吸取一点什么东西。
其实我最近那个浙美那个大盛世修典，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展啊，其实它也有一些跟那个一确提到比较类似的地方，比如说中国的一幅画在全世界各个博物馆都收藏了，也不知道谁真谁假，全都放到一起。哇，你就会看见，哎，不同的地方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我觉得在这个变化里面也能体验到大家的这个差异性在，也挺有趣的。
你刚刚说到那个展，其实我在有在小红书上看到，但是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大多数都是穿着汉服然后就在那边拍照。你们去一些个博物馆，你们会去看这些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攻略吗？
其实因为现在信息太多了，你说我能知道哪边有什么展，大部分还是通过社交媒体，
嗯，
会看见，哎，比如说大概它的一些内容的介绍，然后还有一些大概会介绍哪些呈现的内容，
嗯，
会去。我以前会单纯的因为照片去，后来被骗多了，就就决定看一看它究竟是谁策展的，哪一些主办方，然后会讲到哪一些内容，我才会去，我会多一层筛选。因为单
纯你也被反诈骗过了，
对，你凭空而起的一个展单纯出片就是其实蛮无聊的，
是真的，
嗯，
但其实还是刚刚说的，就社交媒体上面大部分都是那种用照片来吸引到更多的人去到那个现场，然后现场的人可能就说我要一个这样照片的姿势，给我也拍一张。
因为去博物馆它需要一个牵引力，它需要勾着你去
啊，
不然的话你说浙江博物馆他就安安静静的待在那里，
他就安安静静待在那里，
对，一点都不动，你没有动力突然说哎我们去一下，
啊，
但是他内容有一个更新，通过社交媒体传递给你，哎你会去。所以其实我还是会通过社交媒体去了解到这些信息吧，然后会去，不然真的一觉醒来可能会想着今天刷哪部剧。
我们一确呢，一确就有没有看过比如说像小红书啊，或者抖音推荐啊，还是你有专门的什么艺术策展 APP
推荐一下？
对，可以推荐一下我们。
我好像没有，我基本上就是看朋友圈。就是因为有一个圈子嘛，就他的展览在做啊，就那我就会看到。
嗯，
但是比如说如果能够引发我去看一个展览，更多的还是我对这个内容感兴趣啊。
嗯，
那我觉得聊到美术馆这种拍摄啊，或者说打卡这种，其实已经是非常常见了，就是甚至比如说我们在策展的时候也是一定是会去考虑到这个方面，相当于拍一个电影需要制片人，制片人他需要对接一些我们的需求，甚至就是观众的需求，观众是有的人主导这个片子以未来的走向，这个可能比较极端。其实做一个展览也是一样，它毕竟是在我整个文化体系内的，它自然有这样的一个需求。虽然我们不去评价说这样的美术馆进行一个拍摄，那确实很多人看展览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拍照片，他没有想要去了解这个深入的内容，或者说这个内容他能给他带来什么，他并不是像看书一样的去看一个展览，而是像去摆书一样的在看一个展览，
对，
把自己的书摆在自己的书架上就够了。其实这个不只在中国，其实外面也有这样的情况。
嗯，
我觉得这个跟互联网科技的一个发展，媒体意识形态都有关系吧，我觉得。
嗯，
那我觉得这个需求也很正常，我觉得很正常，就是我其实也有身边的人他们也愿意做这种事，即使是艺术专业的人，
嗯，
也愿意做这种事，我觉得这个并没有什么可以批判的地方，比如说啊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应该看真正他们要呈现的内容，而不是你就在那里拍照。那我觉得拍照他有这样的需求，甚至他有些人就是靠着这个赚钱的，那这个你就更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他就是为了通过自己在美术馆拍照去给这个美术馆宣传，那美术馆会支付他费用，
嗯，
只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他最后会不会引领到整个群体他有一个更积极和更良好的观看艺术和观看文化知识的一个好的方向，这个又是另一个回事了。我觉得没有办法说通过这种宣传的部分，
嗯，
简单的就能带领大家进入这个还是一个处在一个比较自然的情况下。
嗯，其实我被骗过好多次。真的，我这不是上周出去了吗？我是去了那个山下美术馆。
哦，很网红哎。能说吗？
这是能说的吗？ 就屡屡生气，一说到这四五个字我都已经开始有点生气了。
它很远，但是它
还很贵、啊、就也真的有点生气。好了，就在不在这里多展开。其实我觉得就被骗的经历真的是多了，包括去年的时候我去看了几个上海的展，那时候上海还没有分嘛，然后看了几个上海的展，也都是一些就特别网红，现在有些展已经演变成为，他就也不要传达你什么。
他叫摄影基地，他不叫展，你更新一下。
对，他也就不要给你传达什么，他就是给你拍照，给你发朋友圈，就是这样子，弄得非常酷炫，然后一堆人，一堆身材非常好的人在那边咔咔拍，真的是这样。而且现在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博物馆啊，就比如说什么失恋博物馆。选了一堆，
这是全国巡回的博物馆。
对，就怎么每个地方都有失恋博物馆？
还有梵高星空博物馆。
就对，这怎么也全国都有这个博物馆？就让我非常郁闷。你们就是觉得这样子的博物馆是有意义的吗？
它经济上有意义啊。
经济上有意义。
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复制啊，文化的这种工业化嘛，工业文化嘛，比如像迪士尼，它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工业化，就是把所有文化进行复制，进行有机的复制，能够让它能够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比如说它为什么要做成网红打卡的一个展览，就是因为它知道这样子它更能赚钱。当你当做一个文化的产业的时候，你把赚钱放在它的目的，那它的所有的行为都是为这个目的而去创作的话，那就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文化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包括比如说疫情的情况，其实导致就是文化的衰落，哲学、神学、艺术、宗教这些都是慢慢的掉下来。那人们就是被科学解构，但是科学能够提供人终极的目的，所以科学是把大家绕到一个圈子里，让大家不要去思考真正的东西，而不是解决这件事情。这是马斯克说移植人脑记忆到数据里面，我觉得也没有任何意义，它并不能
成为神。
因为我当时看到一雀就是在有个采访里面就说，这个在后疫情时代，艺术跟文化的发展是肯定会受到一个影响的。
他其实我给你算一笔账嘛，你像你做一个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展览，有质感的展览，需要专业的策展团队，很多东西需要定制，需要创作，需要呈现，需要风暴。然后比如说刚刚我们聊到的一些星空展也好，3D 展，然后这些失恋博物馆展也好，所有的东西啊，我现在决定做，我下周就可以开展。然后它的成本很低，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对，比如说我就讲一个比较古早一点的案例吧，就是 3D 展，它就是那个照片嘛，就是两个画面，两个大画面，你站进去就可以造成那种假象，比如说你在鲨鱼嘴里啊，比如说那种你可能从哪边冒出来啊，它就是布，然后门票是50块钱60块钱一张，然后他呢大量的铺自媒体账号，然后给他们送赠票，因为对于他来说没有成本，来的人都是挣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他的场地也可以谈免租。那你算算看这个利润的情况，他3个月把一个地方一个市场透完了，就去下一个地方全国走一圈，多快。
现在可能有点障碍。
对，但是像这种网红展其实就是现象反应的本质嘛，也是一个说明大家比较急躁，需要这种包装自己啊，社交圈兴起啊等等一些问题。刚刚你说的一种是拍照类型的网红展，然后现在其实有一些假博物馆也很有趣，就是马伯庸之前不是说了一个那个写了一篇文章叫少年马的奇幻历史漂流之旅吗？他说自己进去跟恐怖片里面的愚蠢的游客一样，就不知道自己进入什么世界，就是在那个假博物馆里面啊，它里面的文物是卡通化的
啊，
就是各种造假。然后这个博物馆后来就是大家又挖出来假的兵马俑博物馆，然后大家翻照片，哦，原来我一直去的是另外一个博物馆。其实这
种假的兵马俑，这个可能是在现实中真的存在。
对，是真的存在。这我刚讲的都是存在的。就马伯庸那个去的是衡水的一个，其实杭州也有，不说了啊。然后呢？
世界之窗。
然后呢，像这些东西一定是会经历一个大混乱，再慢慢的规范化，要给这个时代一些时间，要给艺术欣赏一些时间，跑得太快了，有时候需要经过一些沉淀吧。就必然的过程。中国发展这么快，从什么都没有，那一定是乱世群起，然后再慢慢的大家的审美趋于
慢慢的在做审美这件事，
对，慢慢的
上层建筑，
所以就非常需要一雀啊，就是专业的这种艺术人、策展人，真的要坚守，要熬过这段时间，
嗯、
或者是有引领性的去带领大家，而不是跟风性的，
嗯、
就是两个性质。
那我想问一雀，就是你在做一些策展的时候，你会考虑到想要让它成为一个
挣钱的？
这对，就是这样说，确实好像有一点唐突，但是我确实挺想问，你会考虑说我把我自己的展要坚守自己的一些创作初心，把一些艺术理念传达给大家，还是说希望他能赚钱？对，就这一点我还挺好奇的。
我觉得如果单纯要赚钱就不需要我了，我并不是干这个事情的。对，就像他说的这种什么梵高这种展，那他只需要找师傅来把他们的工程图搭建出来就行，并不需要一个策展，也并不需要一个艺术家，也并不需要一些所谓思想上的风暴啊，或者什么。我们做一个展览前期都是先要定主题，定完主题之后我会跟艺术家讨论我们这个做怎么样呈现，那都是需要非常长时间的聊天，一次聊天可能甚至就是十几个小时，就是为了聊出一个作品的项目来，似乎会需要非常长的时间，然后我们会有参考文献，会有去看很多做很多 research， 去看很多 reference， 整体的下来才会去做一个展览。但现实情况确实是这样，那有些这种类型的展览更多的它显示在最后的一个票务啊，或者说一个宣发上面，就没有特别的有网红展那么火爆，但是我在这个方面我一定是会很坚持，因为这个才是我们做展览的目的，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做展览的意义就没有了。我们看梵高什么的，就是看莫高窟什么，他学习文化的目的就没有了，因为艺术它是一种学习，是一种目的，它是有目的的，它并不是一种消遣，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对，我们走进美术馆不是为了我们工作很累了我们消遣，然后我觉得就回家睡觉就好。我个人觉得艺术是有目的的，所以说我们在做一个东西的时候都是会去想，当然那我也会去跟比较有实力的机构馆方去合作，比如说宝龙，他们有一个 shopping mall， 那 shopping mall 它本身就有一个群体，它能够支持比较大的一个浏览量，这些观众他不一定是看了展览内容过来，但起码他过来之后或许他就能获得到某种东西或者受到某种影响，那这个可能就是我需要的。
就是还是希望自己的这些策的展啊能够传达到一些美的，或者说让这个受众能够有一些知识的增长，知识的增长这一块。那其实刚刚九一你有说你其实还是挺支持网红展的，刚刚
支持、啊、
对，那你为什么会支持呢？你不会觉得网红展会挤压这个传统展览的空间吗？
不仅不会，反而会就是会推进这个的发展。为什么呢？就是首先你看一看你周围真正看展的不是文化人的有多少，整个中国看的本身就不多，你管他什么展先看，就像你喝咖啡，你最开始喝速溶咖啡，你品不出速溶咖啡和现磨咖啡的差距，你喝的多了你就知道雀巢和星巴克的差距了，就是你只有多看，然后接触了好的，接触了不好的，慢慢的你才会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体系的架构，你上来就跟他说这个好，你按头去看没有用的，他不会去的，你先从颜值先让他去，然后我看多了我又去寻找，哎，我觉得挺好玩的，我寻找我发现哦，原来这个是没有太多收获的，或者单纯是拍照的，我才能升级啊。我不可能上来就打这种王者局，我最开始肯定是从青铜区的新手村先碰见一些小怪兽，也是一个过程吧。
可能就像五六年前，或者
对
我看星空展还挺开心。
我再换一个角度，其实星空展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起码让你提高了审美，不然你每天上班下班回家，你其实多一些色彩，让生活多一些这种美好吧，起码是让至少你是传达了你向往这种美好生活的
啊，
这挺好的呀。
嗯，有道理有道理，我觉得这个
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为什么不回家睡觉的，看展是要有目的的，艺术是要有目的的，你刚刚可是这么说的。
被说服
了，我觉得他说服了我，或者说他在某种程度上觉得我确实也觉得可能是一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吧。那他起码愿意花，对啊，他愿意不愿意回在家睡觉，他愿意啊付出一些不管是体力啊还是金钱，他愿意，对，他愿意去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他即使可能一开始只能欣赏这种网红展，那起码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觉得这样子这样说 但它肯定是双刃剑吧，就是说当然也像你说它确实挤压了传统行业或者文化行业的这种生存空间，就会让这一类文化创作者比较困难吧。而且这种其实对于文化创作者的心态也像一个艺术家，比如看到他自己做的很好的东西还不隔壁网红展做的东西看人多卖的票多，他心态会有受到影响，但这个可能就是对现代文化人的一种挑战吧。那我觉得九一说的这个给到我一个新的词，我觉得好像一开始我觉得完全是负面的，但现在我觉得可能也某方面它有一个好的。
你好容易被说动。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确实也看到身边人有这样，因为比如说我学生有之前也有，就是说一开始他就是也不是艺术专业的，他可能是金融呢，是学其他专业的，他一开始就下了班就喜欢看看展，他一开始看也是就会被这种视觉单纯纯视觉的东西所吸引。那我并不是说视觉不是文化，我觉得视觉也是一种文化，这种去不断的欣赏不同视觉的一个过程，它确实可能能够形成一种累积吧。
那所以你们会觉得，就比如说现在就是年轻人都开始选择比如说这种看展，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是为了去装逼，或者说提高自己，充实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或者是说提升自己的审美，你们觉得人们与艺术的距离就此有消除一点吗？
不能说消除吧，但是至少反映了大家开始去探寻这些东西了。对，而且这些网红在有经济利益，说明有需求，他们挣到钱了，然后他们去推动大家开始走入这个文化，或者是了解这个文化。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艺术也应该融入到生活，它两个不是两个世界，不是说你在你的现实世界，你要去我的虚拟世界。应该是更多的把它交融起来，这才能说明艺术走就是跟大众距离更近。就是包括我们之前可能买衣服只能穿就行，现在我对衣服的审美开始有要求了。然后比如说我以前买本子随便买一个就可以了，现在我要买故宫博物馆出的本子，
文创本子。
有，
对，这些融合性上，然后再把大家拉过去，而不是说单纯的馆就是馆，馆应该是活的，它只是一个空间上的沉淀，但是在这个思路和这个宣传上面应该是走进去。就这个，
而不是宅出来。
对，而不是你天天想着让大家怎么，就是你来我这个空间，你来我这个空间，其实是一点一点的教化，需要时间的。
一圈呢？
那我在思考，我觉得，确实是两方面去讨论，在这个经济环境下面，或者说在这个文化社会经济三个交融的地方，它可能这个确实是一个无奈吧，但它也确实可以往好了去看，这个确实，包括比如说，我说一个过程，就以前。我们能够所有的人都可以静下来看一整份报纸，但现在不可以。我们不能单纯的就是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啊，它确实结合了社会经济包括科技的转变的一个过程，导致了它现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如果把这个先撇开不谈，这些作为非文化的部分，那单纯的这种启示方式，那肯定是在进步，就看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谈论这件事情。包括其实很多策展人啊，或者说文化人，他也没办法不接受，因为他们需要生存。就比如说我六月份会做一个展，它是在杭州的各个的空间，那这个空间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美术馆，它是一种相当于 common space， 就是有酒吧、有民宿、有餐吧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但他们留出了一个位置，一个比较大的位置，能够放一些作品，做一些概念，那我给他们串联起来，可能找了杭州，现在没有确定啊，就是大概是四个地方，一共有四个艺术家在不同的四个地方，杭州的版图的四个不同的地方去做一个在一个主题下的展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形式了，就是艺术跟其他的一个更多的融合。
艺术教育应该是有梯度、有广度、有深度。
突然这么
总结了一下，
特别总结，
对，刚刚觉得讲的可能散了一点。
我的感想是，就是它让这个艺术就流动起来了，就是现在艺术变成流动的，而且就是更贴近你的一种流动，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可能也是消除艺术跟人之间的这个距离感的一种方式，一种新的尝试，特别好。我感觉艺术家们也还是在做一些新的尝试，但就是
艺术家是被推着被迫的，也不是被
网红展推着去做，
他必须要这样做。对，
艺术家也会被淘汰吗？
当然会啊。
就如果我不做，就是说未来的东西，我就已经被淘汰了吗？ 我做传统的东西我就没有什么空间吗？
第一，首先是一定还是有空间的，但是你能不能继续坚持做，你的生存一定是受挤压的。第二是你会受到不同的信息，你是一个，你也是一个人，你并不是一个，你也会接受，对，你也会接受外部的信息，你也会去反思自己的东西，那是否需要改变，对，
嗯，
坚持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居家传递的悲观的东西其实比较多一点，就是对于社会的反思，
那他们必然要反思
孤独，然后内省，就是这些东西啊，其实为什么现在去的人少，是因为你逼着他去思考他不想思考的问题，然后逼着他去直面生活的苦，去直面人的孤独，就是我们已经很苦了，所以
说到点子上，这就是涉及到艺术它的作用。比如说还原到戏剧啊，
对，
最早以前的戏剧其实就是有一个叫俄国的，这个叫什么什么司机，反正俄国他都是什么什么司机
嘛，
然后和布莱斯特的两个不同的一个戏剧理论嘛，就是一部分他们会确实觉得，包括现在基本上我们比如说中戏中传学的都是这个什么什么司机的的这个理论，因为他更多的是把观众带入到整个里面来，那他们放弃思考是跟着导演或者跟着这个传播人的一种思路去体验，
太难受了，
就是是一种
这
就是一种体验，对，就是不同的，
他去挖你这种人的本质性。就比如说我去逛上海的双年展，它不是有五层楼，我可以逛两天，就是
是
的，我进去之后就是会感觉我很痛苦，就是我会更焦虑，然后我觉得艺术家本质也是悲观的，他底色就是有点悲观的，
他的底色是悲凉，
但是喜欢网红展的人
就很快乐，
不去思考的
是我吗？
对，他的快乐是我表达我自己的美好，而不是说我内省自己的生活，他是目的性不一样，所以其实
这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清醒不清醒，
但是清醒真的是好的吗？就是尤其我们在现当下需要这种清醒吗？这个思考留给一少部分人它是必然的事情，这个世界一定是极大多数的人都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因为越思考越痛苦，所以网红展会火是因为它迎合大家开心啊快乐啊，不要思考，不要动脑子，
但是作为特别是我们艺术从业者或者文化类从业者，我们更多的会希望自己是保持清醒，而且你清醒了，你就不想做一个快乐的不清醒的，更想做一个痛苦的清醒的。
但是我刚觉得一雀可能不太喜欢浙江美术馆那个盛世修典啊，它其实是政治导向很强的嘛，都是各个地方的那个政府一起来搞的嘛。
是的，
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好，就是它包裹了很多的文化的东西在里面。就是把我
因为我看这个展，他就会看到非常多的东西，可能他从他的传播性，从他的预算，从他的花费，哎，对，这些我都会。
策展人想这么多吗？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就比如说策展人现在看展就没有办法很纯粹的看展吗？
太痛苦了，
就真的就每看到都是数字飘过吗？我想还想问一下，
应该进去就先解构这个展的目的是什么？
就比如说它里面所有的这些以前的，比如说从各个馆藏的美术馆里面借出来扫描出来的文件的那种画，那它还要完全全部每幅画基本上全是通过无反亚克力的装裱，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这个无反亚克力的装裱的这个外框比里面的复制品贵得多得多，里面无反亚克力大概在1200块钱一个平方，你看一下这整个馆大概用了多少，但这只是装裱就架上做的，再加上所有的扫描 3D 打印雕刻。
你在你的比如说策展或者艺术创作过程中有想过对外做一些妥协吗？我感觉可能刚刚听到你说的策展的时候就会设置好像拍电影一样，有些地方可能这个机会
它一定是会的，一定是会有的，妥协的部分肯定是有的，包括所有的费用是不是一种妥协，我比如这个项目可以做200万，那可能最后经费就50万，
对，真的画饼给你画的。
这个是这个也是费用一个问题，对吧？那其实限制包括场地的限制，对吗？那如果我这个展览，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展览它并不是说我确定好的主题，我确定好的艺术家，我确定了好的所有的东西，我把这个概念全部做好了，然后去找有没有适合我的馆。那好，找不到，那这个策划白做了，不可能这样子。我们更多的是已经有了一个馆，有了一个 一个 case， 那有了一个预算的大概的标准，我们肯定是在这个既定的框下，那我们能尽量的做到最。
我其实对博物馆和美术馆哦，其实是有蛮深的感情的，因为在很早之前我就被灌输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说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啊，其实只有两个，
看博物馆和美术馆。
不是不是，第一个是去创造美。第二个是去欣赏美，但是美不光是视觉、文字、表达、内容，就都是美啊。要么你就去创作，要么你就去欣赏，其他的所有只不过是为了生存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价值观其实是种在我心底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我对博物馆跟美术馆的感情在我就是比如说你去良渚博物馆，你看见那个玉器，你能穿过整个时间去看到5000年前那个工匠的笑脸。然后另外呢，就比如说有些当代展，它甚至没有过多的描述，你进入那个空间，策展人创造的东西给你的那种震撼，给你那种情感上的调动，也许你想的跟策展人想传达的不一样，但是他给你带来的那种
启发
或者是那种感觉，我可能一进就是那种很肃穆很孤独的感觉，有可能一进去就传递那种欣喜感，这种感受力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或者像可能梭罗他一生可能就是看着四季变化，就除了工作之余，美术馆跟博物馆去帮助我们人去打通时间空间，去看看人和动物的差距，人创造的这些东西本身是生命存在的价值。所以我其实对于博物馆美术馆挺有感情的。
但其实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就大家都也走不出去，很多美术馆啊或者很多博物馆都已经可能开启了这种线上游览模式，其实这也是一种在新时代下就是说跟新媒体的一个结合，有的一个创新形式，也能让就是说大家在即使是在家里在云端也能够感受到这些博物馆里面的藏品啊或者什么，但是更好的还是要去实地去看一看，亲眼所见一下。
多少策展人花了心血给你构建一个让你能够沉浸的空间，
对，
多去布置这个观展的思路动线，哇，那其实是很多背后的东西。
是的，那有没有什么博物馆是你们的私藏，就是疫情之后我可以去看一看的？
博物馆的话，国内
国外也行，
想想
如果我出得去
我想一想，之前有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是它是巡回的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什么青铜器的一个
三星堆吗？
啊，对，三星堆，对对对对对，那个展我觉得就挺不错的。
那个真的就像你说的，可以透过这个东西瞬间穿越5000年的感觉。
因为文化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在文化上去增加。就是不管是任何作品，不管任何的媒介，任何的形式，一定是要有观展者是带着脑子去看的，你不是就是看一个形式，你需要去解读它，你需要去在上面做一个相当于描述，甚至说你做一个二次的对它进行的一个理解，这个是才能让艺术
活起来。
对，它是让，比如说它是让艺术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它是一个文化中的，特别是纯艺，我因为我的研究生专业是纯艺，它根本就是它更多就是一个基点，很多纯艺术家的作品它成为了一个导演的一个制作电影的想法，它能成为一个服装品牌制作服装的一个想法，能成为很各种各样的 fashion 或者这些文化产业的一个原点。对，那这些其实他们的二次创作就是跟你去看一个展览里面的一个作品是一样的，你需要用你的脑子去看。
这个我跟一雀有一点点不同的一个想法哦，就一雀一直在强调说，可能看展览需要有目的性，
有门槛。
我觉得不要有目的性，但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因为我觉得你把自己丢到那个环境里面去看那些物件，去看那些装置，去看那些表达就可以了，你就把自己空投过去。 你
哦，我并不是说有目的，并不是说说导演要去看展，然后说要我是为了拍个电影，所以说我去看一下展览，能不能给我一些 inspiration 或者给我一些想法。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作品它是能够有这样的作用，这个是一个观展人的一个情况。那你把自己丢进去，那有些人他就是我把自己丢进去，我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就是
自然而然能发生出来的。那有些人他不能是为什么呢？我们需要去讨论，需要去改变它，或者说需要去努力，不管是在教育上、公共教育啊、文化教育，
对，
都得努力。
就是、
对
对，我觉得策展是要有目的的。为什么讲观展没有目的？因为我大概从小学就开始看王小波。
哇、
我小学看、初中看、毕业后看，
每一次看
工作了十几年再看，
每个阶段都不一样，
每个阶段都不一样。
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我就一开始拿它当消遣，甚至小黄书。慢慢的看，我觉得哇，这他写的想的太多了。
你有没有什么分享跟我们分享？
私藏的吗？就是内容上的，我就第一个去自己所在城市的本地的博物馆去看，你不用管它这个形式上呈现的有多不好，它一定拿出了你们这个城市能挖出来最好的东西。你这个城市经历了什么，去了解自己生长的地方，一定要去，就是本地的自己家门口的博物馆。一定要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好玩一点嘛，就是其实日本的那个 TeamLab 不是非常火嘛，它在上海应该有一个空间吧，啊，然后去看就是现代艺术的一些创新的一些表达形式，去拍真正好看的高级的照片，好吗？
好的好的，主要还是要有人给我拍的好，
摄影师是吧？
对，还有吗？没了
啊，我就推荐这两个吧，就是大家先去看自己家门口的那个展，把市级的、省级的都逛一遍，然后就你慢慢的会对里面有了解的，
对，会对你这座土生土长城市会有更多的共鸣跟羁绊。
人要往回看，博物馆就是把时间给你压缩到空间里。
其实如果要我推荐的话，我还是因为本人是一个比较喜欢建筑，虽然我跟这个行业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也不会锯木头，也不会钉钉子，手工活做的也非常少，但是我很喜欢建筑。我会推荐大家去苏州博物馆，因为它真的就是有把园林艺术的那种美，就是真的是做到了一步一景那样子的那种美，我觉得就特别好。
主题的博物馆，
它不主题，它本身这个博物馆就是一个美，苏州博物馆，然后它是那个贝聿铭先生的那个作品，我会推荐大家去这个馆。
就是我刚其实听一雀讲，我觉得也学到了很多，他对于这个展览的视角和我们观展的视角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
对，他会去考虑我的这个整个的内容表达方式，整个策展观展的思路，然后我看见这个东西能有什么收获，他是从一个推动的角度，
他是上帝视角。
对，他是上帝视角。然后我们呢，我今天可能讲的比较偏个人感受一点，然后我希望在世界博物馆日，大家可以放下手边的这些工作，去约一个博物馆，周六周日都开馆，所有的博物馆啊、美术馆都是周一闭馆，这是全国通用的啊。
对，没错。
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走进艺术领域，没关系的，就是都可以，你买本子，下次买好看一点，买一点有文化属性的啊，然后去寺庙里面喝一杯寺庙主题的咖啡啊，都可以，这个艺术教育不用那么特别高大上
啊，
是一步一步的，然后周六周日的时候走出去。
我们一雀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大家可以去一雀六月份在杭州举办的，现在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展。
对的，欢迎大家。我觉得今天我也有从观展者的角度去了解到他们对一个美术馆，或者说他们这个看展在他们生活中还是也让我学习到了一些东西。
挺好，
感谢。
感谢，那大家就不要忘记，等六月份出来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看一下一雀，他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惊喜，又怎么样把我们这个艺术推进到我们的，就是说生活中来。那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有哪些博物馆是在你疫情后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呢？快来节目下方的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互动吧。当然也别忘了在网易云音乐搜索深土 Radio 订阅我们，也可以在小宇宙、 Q 音乐、喜马拉雅、汽水二等 APP 搜索闺蜜深夜卧谈会订阅同步收听更多青年亚文化和闺蜜深夜卧谈会一起观察。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Just in the sun, in the sunny day, just in the sun.
的心震动，就让我忘了他们风吹过我的身边。